能上 sanctification。 那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好，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好，你发现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给哥林多的信徒一个定位，他们是什么？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两次提到成圣，这个圣字跟圣徒。但是你发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在实际的生活道德上面配不配称为圣徒啊？不配啊，各样的问题甚至淫乱的问题啊。但是保罗不是在这里故意好像来夸赞他们啊，实际上的确他们在基督里是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成圣基本上有两方面的定义。第一个定义叫做 positional， 位置上的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那第二方面是实在生命上的 dispositional。啊，我们在英文上讲一个人的 disposition 是指到他的一个生命的内涵啊，他的一个的个性啊，他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就是 disposition。 所以第二方面是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那么在这里保罗所用到这个成圣跟圣徒呢，基本上是指到一种地位上的成圣，而不是指到他们在生命上实际上已经成圣了。那的确在这个成圣这个字的原文 Kadash 这个字 Kadash， 从这个原文这个希伯来文 Kadash 这个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方面，这个字是指到 to cut， to separate， to consecrate。 所以成圣这个字在原文的一个动词 kadash 是指到被切出来，或者说被分别出来， set apart。 所以第一方面是指到我们跟世界的一个的分别，神把我们从世界 separate 分出来，切出来， set apart 啊，表示我们跟世界有个不同的一个的情况跟地位。而这种的分别出来归耶和华就为圣，所以解释一个关系上的一种成圣 relational sanctification。 当神把我们特别从世界分别出来，跟世界有一个分别的关系，然后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 consecrated to God， 分别归属于神，这个属于神的关系Belonging to God and consecrated to God， 归耶和华为圣，属耶和华作为圣。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七节。在我们整本的和合本的圣经呢很有意思，只有这个地方呢用一个 built and larger size font， 很有意思的。我不晓得当年翻译圣经这些老先生啊，他们 为什么这样做啊？表示说这是一个很重要，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啊，和合本圣经我是指，你们有没有用和合本圣经？你看看啊，三十六节很有意思哈，我们一同来读。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哇，这几个字特大哈，归耶和华为圣。我们要注意这个归这个字，归是代表什么啊？属于他。当这样东西是属于他啊，完全被神所拥有，被神所使用，不做世俗的用途，这个就是圣。所以当你说啊，在会幕圣殿里面，这个杯被分别出来，从其他的杯分别出来，单单在会幕里面来被神使用，这个杯就叫做什么？圣杯。不是说这个杯跟别的杯特别品质好，特别不同，特别漂亮啊，当然也是有一定的品质，但是跟其他的杯可能一样，都是普通的杯。但当这个杯被分别出来，完全属于神，归神来用，那这个杯就是圣杯。所以同样，以色列人被称为圣民，不是说他们比别的民族，比我们中国人特别品质好。其实论品质，犹太人很我们中国人比他好，我告诉你，我们更是真的是更有美德，更有博爱啊。但是这个圣民的 title 加在他们身上，一开始不是从这个品质的角度看啊，乃是因着以色列人，神从万国万族当中分别出来，要单单的归属于神啊，是神所拥有的一个圣民，在他们整个的生命国家的目标里面啊，是要成为神圣洁的国度啊，要荣耀神的，要为神做见证的。他们整个国家的命运跟目标啊，是有一个神圣的用途啊，就好像这个杯是完全归属于神，有一个神圣的用途，完全被神来使用的。从这个使命的角度跟归属的角度，他们是圣民啊，不是因为他们品质特别好，所以他们叫做圣民。所以这是第一个观点，就是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有时候他们翻的 relational sanctification。所以因为他们归属于神，这个关系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从负面的角度，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啊，就是圣的一个意义。然后不但归属 分别出来 cut and set apart， 而且归给神，属于神啊。所以这个图你们可以画一下，从世界被神所拣选分别出来，然后 consecrate 献给神，归属于神啊，被神所拥有，是神的子民啊，被神所使用的。神有一个 divine purpose for the whole life and usage， 这个是一个圣民，是个圣徒啊，这样的一种成圣，是一个relational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这是第一个的定义，成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称义成为神儿女的，马上就得了什么？这种地位上的成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当你称义得救成为神的后世，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享受这种成圣的地位，因为你属于神，你跟神有这个关系，是神的儿女，你属于神啊。所以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称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是圣徒啊，是成圣蒙召 所以这个成圣是指到地位上的成圣，是第一步。然后我们不单是得着地位上的成圣，我们还要得着什么实际上的成圣啊。所以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好，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的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者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致什么成义？成义。然后十九节啊，十九节的后面一句，现今也要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什么成圣。你发现这里所讲的成圣，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不是白白的称义成圣做神的儿女。这里讲的成圣是要什么？要顺命，要顺服，而且要什么？照样的将自己献给神，要做义的奴仆，要行义，好，这样以至于什么成圣。那这个成圣你要付代价，你要努力，你要真的是发功夫啊。那这样的一个的成圣 dis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也就是 kadosh 这个字，这个字根，这个动词在原文里面第二方面的意义，不单是 to cut to separate， 同时这个字在原文是指到 to shine， 要发亮，要发光啊，能够为主发光，这是成圣的第二个定义。这个 qualitative moral sense 不是单单只是个 relational sense 或是 positional sense 啊，真的在你的生命里面实际的把这个意义做出来啊，能够实际的成圣。那我们也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跟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看到吗？这里所讲的圣洁成圣是要什么？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是要做出来的，不是单单因信称义做圣徒那种的成圣啊，是实际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有圣洁的美德跟行为。好，这是成圣的两个方面的定义，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发现今天我们一般的教会会比较注重第一方面啊啊啊，我们就是信耶稣就成为圣徒，但是没有特别去注意那种生命实际的成圣，如何走成圣的道路。你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了主三年五年十年都是留在称义成圣的地位，不知道如何真的走成圣的道路啊，如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应该如何信义更新的变化，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在我们神学我们有另外一门课叫成圣神学啊，有多少同学修了哈？啊，也有大概三分一啊，感谢主。怎么实际的用不同的圣经的方法跟教导，帮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啊？这是今天我们中国教会特别需要的啊！怎么帮助弟兄姊妹实际的成圣啊？诚意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两方面的定义。所以当你们读圣经讲到这个圣洁的时候，你要特别要分辨 要注意，究竟这里所讲的圣洁是指这个地位上的成圣呢，还是生命上的成圣啊？是一种关系上的成圣呢，还是一种生命上的成圣，道德上的成圣啊？要特别来注意。好，那么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来说明一下称义跟成圣基本上的不同。那我过去也提过了啊，基本上称义是在实践的角度是 instantaneous， 是 once for all， 但是成圣记得是什么啊？像这个音乐一样，要一生的很精彩的去追求的哈，一生的过程是个 process 啊，是个 process。 那第二方面，这个称义是一种外在的律法上的宣告，是一个 judicial declaration， 但是成圣是一个内在品性品格的改变，不是一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 乃是一个 realized righteousness，把这个义真的实际的彰显出来，做出来。然后第三，我特别要强调，得救称义是关乎得救做神的儿女，但是成圣是关乎什么？得圣，得奖赏，得做王。那今天在中国教会很少讲到这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的 consequence， 不但是得生命得了更丰盛，更关乎永世里面我们能够得享世作王。称义只是救赎的一个起点，但是成圣是救赎的目的。神救赎我们就是要恢复神的形象跟样式， Restoration of the image of God in Margot Dye， 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的。但是很可惜，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常常把重点放在得救啊，你得救了，得永生了，哇 Happy day， 快乐日，快乐日，快乐的不得了啊！以为大功告成了 ，no， 那个是起点啊。一个小孩生到这个世界里面，父母对他的盼望不是因为他出生了就以为大功告成。哇，我们做父母何等战战兢兢！如果把这个小生命、新生命栽培到个地步，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有成就的人，一个有贡献的人，一个爱神的人。所以要看到成圣才是目的啊！我们今天带领人信主，一定要让他看到你今天得救只是个起点， You just start， 你的一生要努力的追求成圣，像基督，要得着那个从上头来的奖赏，那个生命的冠冕，那个公义的冠冕，那个作王的冠冕，才是我们要透过成圣一生努力去追求的。好，是一个拉丁文，啊，这个是 image， 这个 God of God，image of God，Imago Dei。你们这样的假如对拉丁文有兴趣，应该自修一下啊！我有很多资料跟 tape， 你们可以自修，因为很多神学的名词啊，都是从拉丁文来的。那很多的医生他们一定要学拉丁文的，因为很多医学上的名词从拉丁文转过来的。好，关于这个称义跟成圣的不同，有没有什么问题？你发现在中世纪甚至在教父时代，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称义等于成圣，把称义等于诚义，义的 infused in 住进去，你变成一个义人 literally 的义人，回到伊甸园亚当没有堕落之前那个的地位跟光景啊。所以我们要特别 make a distinction， 把这个分别出来，称义跟成圣是不同的两件事啊。你成圣的结果啊，你成圣做了多少，甚至有一段时间你没有成圣的彰显，犯罪堕落，不影响你称义得救啊。但是会影响什么？得奖赏，得冠冕，影响你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神的同在，对了，神的赏赐，神的恩赐，神会慢慢把这个收回去的，把你的恩赐也收回去的。所以成圣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把那个重要性放在这个不成圣你就堕落不得救，用这个角度来吓弟兄姊妹，不要用这个角度。神还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因为唯有永远的爱才是一个最大的力量，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啊。你说你一犯罪就不得救了，然后我就算了，不得救我就不得救了，我就不理神，神不理我，我也不理神，反而有反作用。今天很多的信徒因为一次偶然被过犯所胜，淫乱的跌倒，犯罪的跌倒，然后很多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把他吓到差不多十年二十年不敢回到神的面前，很可惜啊。其实虽然他远离神，但是神的爱没有一天远离他，神还是等着他悔改。但因为我们错误的教导，常常让弟兄姊妹真的是多少痛苦白白受啊。所以这个真理非常重要啊，爱是最大的力量，能够把他带回神的面前的。我们谁不会偶然被过犯所胜，连大卫那么爱神的人都有这样可怕跌倒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幸好有大卫跌倒的见解跟榜样，否则我们以为我们死定了啊。我们感谢神，因着大卫的跌倒成为我们那个鼓励，不是鼓励我们去犯罪，是鼓励我们能够从跌倒当中重新站立起来，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回到神的面前。神不会因着一次我们的犯罪跌倒就永远不爱我们或者离开我们啊。所以假如我们这个系统神学能够抓到这几个真理，我就很满足了啊，真的啊。因为当初我在华山发现这些的教导我没有办法接受，挣扎了好多年，到了我毕业了牧会了，然后不断去祷告思想这个真理，然后有一天豁然开朗，哇，我开心的不得了啊。当然在这方面，在中国教会我们真的要感谢赵宗辉牧师，他是真的不弃不舍的一个人哦，真的是越喊旷野的声音啊。在中国教会一般都受到这个阿米念神学或者是时代主义的影响，他一个人哇，在差不多40年前就把这样一个真理啊，透过他的教导他的著作啊，来帮助中国教会。赵宗辉牧师今天还在 LA，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要去 LA 啊，去看看他啊，真的还在。他的儿子赵天恩啊，被主接去了啊，真的神也重用他的儿子。那赵牧师有一次来我们神学院跟我交通，他说他是 general reform， 他是一般的改革中，不是那种 five points 五点绝对五点的那种 Calvinist 啊。但是感谢神，他基本上啊还是把这个reform 的神学带进了中国教会啊。所以假如你看这个 China Christian Books， 很明显就是受到赵天恩的影响跟过去的帮助啊。好，
现在那个马丁路德那个神学，他是那个称义就是成圣，他是放在一起是不是？
马丁路德基本上呢，他不太用这个成圣的这个角度来看事情，他是从这个称义得生命，在基督里面 in Christ， 你就得着基督，就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啊。 那但是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成圣，他是从这个义的活出，圣命的活出啊。他很怕讲这个成圣就变成一种的行为跟功德，但是到了加尔文他就比较放胆的讲啊，称义是称义，成圣是另外一个的 performance 我们要去做的。但他讲得很清楚，不是因着你的成圣来决定你的得救。
好，医生写这个奥古斯丁说呢是成圣来一种神圣生命能力的注入，经历圣灵的，那这个观点是？
这个是比较是教父时代跟天主教的一个一种看法，嗯。所以你发现初代的教父时代的确把称义跟成圣呢，把它放在同一个层面上面来看，嗯。
院长，你今天讲的。真理是根基很重要的，因为我看到很多信主很多年的老基督徒，或是甚至从很有名的神学院，华人神学院出来的，好像甚至这个观念都不是很不太正确，
不太清楚，
觉得说你不是那么有把握说你一定就是得救，
对，
或者说哎神的圣灵会离开你或怎么样，
对，所以我们中国教会常常都是或许是我们整个的传统的教育的观念都是用这种威吓式的打死你，不爱你，不要你你不听话，你要听话我就
压你
的回
忆，家里就是这样，
对，所以好像我们传统的教育观念就是常常用这种条件式的威吓式的所以不知不觉我们的神学也是这样特别在中国大陆过去所受到这种唯物论的影响，人定胜天，都是人拣选神，人决定一切以人做中心，不是以神做中心，所以更难接受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恩典的观念
对，这个在华人，其实在华人教会里面，亚米念的思想其实暗地渗透的是很多的，
很多对。
其实，在宗派里面呢，虽然是说它都是改革以来的这些宗派，但是实际上这些传道人很多的 login 的想法还是亚米念的想法，
还是阿米念。所以，甚至有些牧德会的信徒、牧者也不完完全全接受信心是神的恩赐。因为我们当初所敬重的一位老师也是这样他就是在这个点呢，我跟他谈过好几次，就是卡在这个点上因为很多的宣教师他们真的是大发热心觉得每个灵魂都能够同样的equal chance所以这是很难很难突破的一点，你讲的 limited atonement 很难很难很难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成圣的两方面的工作。刚才讲到这个成圣的两方面的定义，那现在是讲到我们实际生命上成圣的神两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是负面的，是讲到脱去旧人，钉死老我，对罪性的一个对付我们先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二节，所以假如我们接班的同学能够有几位抓到这个 Reformation Spirit 神的主权跟拣选，我都很满足，真的，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哇，我真的发现在中国教会我走一条好孤单的道路，有 reform 有 mystical 有 charismatic 但是一个都不能放，这三方面都是在圣经里面的应许的确今天很多的神学院大部分不会接受 reform 的这种的精神，马丁路德加尔文的这种的教导，但是感谢神，最近这十几年呢，在美国的教会呢，有一种新的tendency， 一种新的追求，就是开始越来越 appreciate 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的这种神的主权跟拣选的教导。有一期 Christianity Today 就特别做了一个 General Survey， 发现神在美国的教会越来越有这种的 awakening， 发现要回到这样的一个的加尔文跟马丁路德的这样的一个神论啊，高举神的拣选跟主权的教导啊。假如你们有兴趣，我会把那一期的 Christianity Today 让你们去看，很精彩。
因为这自由神学哈，自由派神学基本上是跟加尔文是冲突的，
对，
骨子里是冲突的，
对。所以你发现这个高举神的主权跟拣选，不但在我们救恩论上面能够避免中世纪的这种的异端的错误啊，而且让我们对新派神学的免疫能力也会增强的。一个是以人为中心啊，一个是以神为中心。整个自由神学基本上就是以人以理性为中心啊，所以 Reform 的神学真的是很 powerful 的啊。这个改革中的神学，马丁路德的神学，这个恩典神学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假如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跟教导这方面，我们整个教会的体质会增强，整个 immune system 会增强啊。
那就是说，像我们是能够在神学院学到这样的教导，那就是说这样的，就是在您看也应该普及到贵重是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导。
所以就是你们的使命啊！今天坦白说，在我们北美的华人教会，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有这样的真理的领受，是凤毛麟角，范国元真的很少的啊！感谢神，我们虽然走一条孤单的道路，是个旷野的声音，只有是依然一个人的声音，但是也是真理的声音。你好好来看什么是 Protestantism， 看我们基督教的那个根源，你看看神所用的使徒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所教导是什么？不是只是简单一句话因信称义 ，No， 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唯独恩典，啊，唯独信心，啊，连这个信心都是神所赐的 ，Amen。好，我们好。
其实没有那么悲观，因为我在网上，我把这个打进去，在 Google 里面 Google 一下哈。其实我统计一下，差不多一半是赞成这个，一半是不赞成这个，所以至少有一半。
这个网络跟实际是两回事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赵天任牧师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呢，他真的是在文字上，因为赵天任牧师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字施工、网络施工的人，所以他在中国大陆影响了一批人，在网络文字施工上面在写、在翻译。但是实际上在伦敦教会没有接受网站的，其实是 majority， 他们基本上是比较自然的，是比较偏向阿米念神学啊。就是说你发现今天在中国大陆教会里面，很感谢神的，比较越高知识水准的，越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的资料的跟教导的，就会调整过来。但是越没有这种的 privilege 权利去接触到很多文字上的这些教导或者网站的，就会停留在原来的观念。所以的确我们要做的还是很多的。
我说没有那么悲观了、啊、
对，
是因为啊，这个我研究了一下啊，因为基本上尼托森是
啊，对了，
是那个，
对，
他也是影响很多的，
对，
因为他的影响更大，
对，
所以整个会所基本上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观点。
对，感谢神。所以我们好好研究尼托森的教导，他基本上是我越读他的东西越发现他是很 reformed 的，又是 mystical 的啊，当然 charismatic 这方面比较弱一点啊，但他基本上 reform and mystical。
所以那个傅立德就说，其实尼托森是很路德的，
对，很 different。
而且他的著作里面哈，他的启示录注释里面就是亲口说，这一次得救就是永远
的，对，很清楚的讲得很清楚的，他的教导
也影响一些中国教会，
是他影响很大，他影响很大，
都在学他
的，对，
院长出一本书啦，写这方面你就可以影响层面比较广，
所以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神学院有一些行政跟圣经的老师，我就可以多点时间，要为我祷告，未来这几天呢，这个有个杂志一直在催我搞，本来是1月30号的截稿，我答应帮他们写一篇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动笔，当然大纲有了啊，但是现在他前天又来个 email 说能不能再多写一两篇其他的回应的文章啊，关于这个圣灵方面的啊，一个很大的议题啊，因为有这个中神的院长于达西写的一篇文章，他要我能够对这篇文章回应。那另外还有两篇文章是讲到这个20世纪灵恩运动的发展啊，跟教会的复兴，还有一篇是关乎到这个五旬节的解经神学，所以这两篇文章他也要我回应一点。所以为我祷告，我希望在礼拜四去以色列之前把这三篇文章写出来，不然实在不好意思一直拖在那边啊。好，那我们回到这个成圣的两方面的工作，我们翻了以弗所书4:22，然后我们还要留下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看看我们的考试的 syllabus 啊。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22，好，我们一同来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成圣的第一方面就是要脱去我们的旧人，再放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的3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成圣的第一个的方向跟工作是针对我们这个旧人老我的钉死，而且经历到这个钉死老我的能力，能够脱去我们这个旧人。那么刚才提到利多生弟兄，他对这个第六章第六节真的有特别的亮光。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姊妹有读过这个他所写的 Normal Christian Life 啊，正常基督的生活。这本书的内容很特别，是他在英国讲道的时候用英文讲的啊，他原来的讲章是英文，后来曾翻成中文的啊。
但是我知道在那个弟兄会有一个特会上面，他把那些东西全部收集起来，
对啊，所以当然他这个的正常基础生活的里面的内容第一次的发表是在英国啊，他用英文讲的啊，对。那他特别的亮光呢，就是在第六节他提到这个知道啊，是一个不断的知道，而且他是亲自的经历跟见证，说哎呀，为什么做了传道人里面还是有那么多的嫉妒，那么多好像罪的思想，罪的败坏在里面好像挟制着他，虽然没有发出来，但他知道自己里面的挣扎跟痛苦。这个他见证说，有一天他读经，读希腊文的圣经，读到第六章第六节，他的灵修是用希腊文圣经灵修的。我想在中国教会里面也很少啊，传道人能够用希腊文圣经灵修。这个他都读到第六章第六节，看到哇，原来我的这个罪性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而且在原文是一个 aorist tense， 是用一个过去时态。哇，他兴奋得不得了，原来要对付我的老我罪性 不是我现在用我的意志用我的努力来拼命把他钉死。他发现在圣经的真理原文里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单是耶稣基督被钉在那边，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哇，他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他经历极大的释放跟得胜啊！他高兴的真的跳起来啊！我的老我已经钉死了。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大部分基督徒对十字架的认识，我曾经讲过，只是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对付了我们的罪债，还清了我们的罪债。我们凭信心知道相信，所以我们就经历到十字架赦罪的大能，一切的罪债被还清了，罪得赦免。但是我们看不到十字架第二方面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也把我们的罪性钉死了，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好像我们觉得不可思议，那么容易吗？啊，对，我们的罪债就是那么的容易，接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重价还清了我们的罪债。但是更奇妙的，我们也要凭着信心相信知道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把我们的旧人罪性钉在十字架上，对付在十字架上。只是很可惜，我们没有这样的知道跟相信，我们的信心只有一半，相信十字架还清我们的罪债。但是我们很难相信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有这个对付罪性的大能，我们这部分我们信不下去。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只要我们知道，在原文这个字很重要， Gnosis context 是指到是个present participle， 是不断的知道 in those context 是一个 present participle， 是个现在的分词，是 knowing， 所以英文圣经发的比较好， knowing 不断的知道。在我们生命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来知道相信支取仰望十字架钉死罪性老我的大能。所以什么时候你里面有不饶恕，你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知道而且宣告我的不饶恕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不饶恕的罪身灭绝，叫我不再做不饶恕这个罪的奴仆。当你有这样的知道相信跟宣告，你就经历到十字架的大能在你里面来释放你，你就不做这个不饶恕的奴仆。当你里面有这种仇恨、败坏的情欲、贪心、各样的恶欲，你就来到耶稣十字架的面前来祷告、来相信、来知道。每一次的支取，每一次的知道，每一次的相信，你就经历到十字架的里面的那个释放跟大能。而这样的一个的恩典，就像你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带来罪的赦免那个恩典一样的奇妙。很多人连第一个恩典都很难接受，就那么容易吗？只要相信就可以白白称义吗？不需要用我努力的善行善功就能够称义得救吗？很多人连第一个恩典也很难接受。但是很可惜的，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同样的跟不信的人一样，不相信有这个恩典，我们只看到赦罪的恩典，看不到那个成圣的恩典。但是十字架是两方面是完全的，不是称义就靠神，成圣就靠自己。对，成圣需要你的参与跟努力，但是基本上连成圣的恩典也是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是利特圣弟兄的一个很重要的亮光，他看到 Gnosis context 这个知道 是一个不断的相信知道跟支取，然后看到那个铜钉十字架啊 soon as trial faith 这个 aris tense 我们在希腊文知道 aris 是一个 past tense 是过去在十字架上就被钉死了就被对付了那当然不是单单只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的操练跟经历这是一个基础啊，我们还是需要靠着神的话语啊。我们一同翻到这个约翰福音我们一同看这个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依靠神的圣道啊，神的真理啊。同样我们也需要依靠圣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当我们接着仰望十字架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相信这样的依靠来致死我们这个肉体我们放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还是需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当然在客观上很多时候也是借着神的爱的管教按着苦难使我们有一个与罪断绝的心智我们放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First Peter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成圣的角度来看苦难这个苦难的神学跟价值彼得前书 Chapter 4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同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个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纯洁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愿意为了成圣的、恩典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炼境甚至是神的一种的管教这里发现也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提到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一同钉死啊，这样的一个的恩典跟经历这个埋葬是指到我们的旧人老我的埋葬啊，我们旧人罪性的钉死啊，解释成圣的第一方面也是神透过这个受洗的意义所表达的第一方面然后你发现罗马书第六章讲到受洗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是什么也与耶稣基督什么一同复活与他复活的生命的联合所以这个复活跟新生命是指到成圣的第二方面是活出这个新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性情所以我们一同翻回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讲到第二方面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二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并且要什么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在复活的形象上与神联合 好让我们能够经历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啊，我们能够得以长大成人，怎么样？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能够佩戴基督，活出基督他复活的生命，能够穿上信人有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仁义和圣洁。那么如何能够穿上信人，活出信人，满有真理，满有这个真理、仁义、圣洁，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从圣经的角度可以归纳几方面的原则跟方法，当然详细的我们有机会要在成圣论里面做深入的说明，但最少我们可以从四方面的角度。第一，要透过神的圣道、圣经、神的话；第二，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如何倚靠圣灵，如何被圣灵充满，如何被圣灵管制；第三，圣礼。圣会其实还有一个圣道，一切的恩典都要透过祷告来支取，透过祷告来亲近神，然后带出一个中心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重要，只要没有看准这个目标，你很难走上成圣的道路。就是什么？做门徒，也是耶稣基督整个教导的中心，也是大使命的目标。看到吗？你们要去使万民什么？做主的门徒。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的目标，做门徒， be his disciple。 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大部分教会只有去传福音，带领人做什么？信徒啊。甚至在教会里面很多所谓平信徒，哎，牧师你不要找我啊，我只是个平信徒啊，我不行啊，我没有什么恩赐啊，我很忙啊。其实教会里面严格来说，应不应该有信平信徒啊？不应该有啊。假如有很多都是平信徒，表示 we totally fail in Jesus' great commission。 耶稣要的产品是什么？门徒。但是我们拼命制造平信徒，所以难怪今天的教会那么软弱啊！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初代的教会那么的有能力，能够教会倍增有倍增。你好好读《使徒行传》，都称这些信徒是门徒、门徒、门徒。而且每一个他们愿意接受主受洗的时候，他们就有门徒的心智，愿意为主寻道，真的是做门徒的心智都在他们里面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受洗，觉得是很光彩、很蒙福、很好，对，这是对的，啊！但是在初代教会，每一个信徒一定是门徒，因为当他们要面对接受耶稣基督，他们就要有门徒的心智，要接受逼迫，啊！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是门徒，所以难怪教会那么有能力。所以发现越受逼迫的教会越精纯，越达到耶稣基督的目标，就是门徒。假如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说，哇，你一信耶稣可以得到面粉，得到救济啊，这是初期宣教士到中国宣教的目标方法，所以产生一大堆所谓面粉的信徒，所谓叫做赐教，吃饭那个赐啊，赐教的信徒啊。啊，病能够得医治，一切的问题能够解决，你的绿卡会办出来。那我告诉你讲这些东西呢，从一开始就是鼓励他成为一个自私的平信徒。
可以找到对象
啊，可以找到对象，对啊。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都是很好的，品行很好，你来吧姐妹们啊。应该是相反，应该说弟兄你来吧，我们有很多很爱主的姐妹啊，这样就一定完蛋啊。从一开始 这不是要带领他做门徒，是带领他做一个自私的平信徒，所以难怪教会那么的软弱。所以在整个成圣的目标跟中心要高举做门徒，透过神的话、圣道、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管制，透过圣礼、透过圣会聚会 fellowship 啊，因为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透过聚会我们能够彼此教导、彼此劝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啊。透过这个聚会教会的生活，我们有侍奉、有操练啊，就是刚才啊雅慧早上所说的，然后这个祷告、圣祷，我们亲近神，然后达到这个大目标、大使命的目标，做主的门徒。那假如我们抓住这个结构呢，我们成圣的路就有方向了啊。再解五方面来教导，教导神的话语，让他们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让他们跟圣灵有一个敏锐的关系，能够随从圣灵，能够不抗拒圣灵，不让圣灵担忧啊，能够啊 walk in the spirit 啊，能够靠着圣灵啊来啊致死肉体，然后透过圣礼啊，特别这个圣餐啊，在圣餐里面，每一次的圣餐真的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啊，每一次的圣餐被神的爱、被基督十字架的爱再次来浇灌充满我们啊，因为没有爱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顺服跟追求啊，然后透过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彼此得造就啊，经历到神的同在啊，圣灵各方面的恩赐在聚会当中能够彰显，在侍奉聚会里面啊，我们能够啊做出口被神所使用啊，能够得到造就。当然更重要，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啊，不但是每天灵修的祷告，我们更操练那个啊不住的祷告啊，我们能够有各样祷告的追求跟操练啊，进食的祷告、通宵的祷告啊，团体的祷告啊，我们需要在祷告上啊在操练我们。然后我们的大目标是做门徒，但做门徒最重要的定义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跟十四章这两段的圣经，一定要好好来教导弟兄姊妹。所以特别路加福音十四章讲到门徒的三大要求是什么？第一，我们在教会啊丰收圣徒之家最近就讲怎么做门徒哈、啊。第一，路加福音十四章提到什么？要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做门徒不是说不爱我们的父母、不爱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爱，但是那个次序要把爱主放在最高的位置。假如任何的东西放在最高的位置，这个就变成什么？偶像。啊，我们就犯了旧约以色列人啊偶像的罪，所以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现在大家不觉得这个很严重，其实结局啊非常严肃。假如我们没有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性命，我们就犯了拜偶像的罪。任何的东西放在最高首位，超过神的话，那个是什么？偶像、idol 啊！所以你看到神是非常恨恶偶像、忌邪的神啊！但是我们今天不知道啊，以为我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啊，就是求神来帮助我的一切的需要，把神变成一个的工具啊，把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变成一般的宗教，只是求神来啊祝福啊得福的这种观念。No， 啊，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啊，你整个的价值观啊完全要完全的改变。然后十四章还提到什么？门徒的第二个条件，哦，愿意付代价 pay the price， 愿意真的是为主受苦，背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在你的生命的岗位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十字架啊，你真的愿意为主的缘故真的背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很不容易。可能是你的孤单，可能是你的病痛，可能是你的贫穷，可能是你被人攻击、被人误会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十字架，但是我们还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坚持下去。第三，我们需要什么？ 有撇下一切跟随主的心智，啊，看到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身份跟地位，啊，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啊，只要神一声命下，我们就愿意撇下一切，就跟随主。那么另外特别要说明圣灵方面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讲到我们成圣跟圣灵的关系，特别最重要一个经文就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我们来要被圣灵充满，而且更要注意这个被圣灵充满原文是个被动命令的现在语态，这个 present subjunctive present imperative mood 是个命令语态，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彼此顺服，我们就能够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就能够，啊，常常感谢父神，我们就能够不醉酒，我们就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就能够谨慎行事，我们就能够明白主的旨意。你发现这些都是关乎我们的灵命、生命、个性、道德上的成圣。但很可惜，我们过去因着五旬节中对这个圣灵充满的，啊，过分的强调那个恩赐能力的定义，我们失去了这个恩典。其实圣灵充满更重要的是关乎这个道德性的充满。那在我们的讲义的最后面，我特别把我过去在院训写了的一篇文章，就发现这里所讲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圣灵充满，这个充满跟使徒行传所讲的第二章所讲的圣灵充满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充满，因为在原文用两个不同的字，这里用什么 Perou 这个原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或者第四章三十一节所讲的充满，这种恩赐能力的充满在原文是品佩米的充满，啊，所以大家回去，啊，参考一下，啊，这篇文章，哇，已经一算已经八年前了，啊，是2000年6月写的一篇文章，啊，但是我们大家来参考一下，啊，是两种的充满，啊，有人说以弗所书第五章这种充满是一种内在的充满，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章，啊，第九章所讲的这种充满是一种外在的充满，也是一种说法，啊，当然更准确的定义佩若的充满是一种道德性的充满，也可以说是圣灵的管制，我们完全顺服，真的是倒空自己，啊，让圣灵完全的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然后品佩米的充满，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这个第四章第八节，第四章三十一节，第九章十七节，这种的充满是一种恩赐能力的充满。假如我们有这样的 distinction 分别，我们就更明白看到圣灵充满管制的重要性，不是单单只是追求那个外在的恩赐性的能力性的充满，我们更需要有这样内在生命性的充满，不但有外功，也有什么内功啊，很重要啊，这是成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好，那我们剩下几分钟了，我们很快的啊，能够看一下我们下礼拜六，我们注意，我们系统神学不是下礼拜考啊，是下礼拜六是几号？写一下那个日期，算一下，下礼拜六，啊，三月一号。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